欢迎收听我们的岛。今天要跟大家来聊青蛙。不过聊青蛙之前，其实我最羡慕、最尊敬也最向往的人生，就是很年轻的时候你就迷恋上了一件事情，然后你这一辈子就一头栽进去这件事情，一辈子无怨无悔，终身就是做你最喜欢、最迷恋的那件事情。今天来谈青蛙，其实要谈这个人，这个人真的是很有趣。从年轻的时候大家说他是青蛙妹妹，然后后来变成青蛙姐姐，后来成为呢台湾第一个女性的青蛙博士，后来成为了青蛙教授，可是后来又成为了青蛙妈妈。从他身份的改变可以看得出来，是说他从这种超有兴趣一头栽进去学术研究生态调查，到后来成为保育推广教育很关键很重要的推手。欢迎收看今天这一集我们的岛。好，来介绍是国立东华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系，同时呢他自己也创立了两栖类动物保育协会、两栖类资源调查资讯网的青蛙妈妈杨逸如。杨老师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杨老师，我刚一开头就是说我其实最羡慕的就是像你这样子一个不只是学者，还是一个推广，还是一个教育者，还是一个一辈子都在追求同样一件事的这样子一个人。为什么是青蛙呢？已经很多很多人问了好多好多次，为什么是青蛙？
其实我也问我自己，为什么是青蛙呢？我想应该跟我从小在乡下长大有关系。
你是三只人吗？
对，我三只人，对。所以小时候下课之后也不用补习，所以都到田里面玩，然后我的玩具就是青蛙。我就抓青蛙，所以我从小就很会抓青蛙。然后小时候其实我的梦想，因为我妈妈是护士，所以我想要当医生，所以我还会帮青蛙治疗，我还故意把它肚子画一个洞，然后受伤了然后拿自己的草药来医它，这样子
画一个洞。你是真的拿刀画？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小时候是虐待青蛙，那时候没有保育的观念，所以后来长大了我现在在保育青蛙是赎罪吧。所以小时候是玩那种青蛙这样子。
不过我看到有些报道说你超厉害的，你不但是说可以听声音就知道这是什么蛙，在哪里，听声音你也可以知道它的习性，甚至它的状况，甚至你还能够帮青蛙 CPR 心肺复苏。
因为青蛙是外温动物，会随着外界改变它的体温，那有时候我们抓的时候会抓了我们体温比较高，它可能就会太热了，然后有时候就会昏倒，所以这就是曾经就是帮他做 CPR 把他给救回来这个样子。
可是杨老师，你是从大学就一股脑儿投入整个青蛙的研究，特别是台北树蛙。
是，
为什么？第一个问题是刚是青蛙吗？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台北树蛙呢？
那就话说，我就修了一门课叫两栖爬虫动物学。那那门课会吸引我的话，就是我们老师给的成绩都很高，就从90分开始，然后还有户外教学。这两点就很受学生的喜爱，所以我就修了这门课。
就比较营养的学分。
对对对。然后诶，就有一天12月哦，老师带我们户外教学，而且还是白天。但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冬天青蛙不就冬眠了嘛，对不对？而且是晚上活动嘛，那我们就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子。结果我们就到景美郊区啊，那冬天我们不是都是稻田是休耕，那田里面都会有稻草杆嘛，对不对？我们老师就把稻草杆一拿起来，哇，就从里面抓了一只青蛙啊。那是整个都是那个是那个土色的那种青蛙那个样子哈，然后就放在我的手上。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好奇哈，怕抓太紧会抓死掉，然后太松了它就跑掉，就没想到它就在我身上，就在手上的话就开始就装死。
Okay.
然后没多久以后，它颜色就从那种土的颜色变成翠绿色，我才知道哦，它是树蛙。哇，我那时候真的很惊讶，因为我不光不是我从小抓青蛙，我还不知道台湾有树蛙，觉得它应该在热带雨林才会出现，
是，
就没想到台湾也有，而且是在冬天出现。然后它产的卵不是我们讲青蛙下蛋粉圆冰嘛，一颗一颗，不是，它是像馒头一样，它的卵白色是包在里面的泡沫型卵块，
卵泡，
对对对，跟我想象青蛙完全都不一样、嗯、哦，所以就打开了我的一扇窗，就觉得哇，台湾的蛙类好神奇哦，这是台北树蛙。所以后来我们在大四的时候要做学士论文的时候，我就选定台北树蛙当做我的题目、哦、就这样一头栽进去。我就说树蛙的特征是有吸盘嘛、嗯、我就是被它吸住，好像你牢牢的黏住了40年这样、
哦、所以不是你去抓它，是它把你抓起来了。
是的是的对对，所以是他带着我
一辈子，就是因为那一次你跟青蛙的接触，然后改变了你的一辈子这样子。
是的，对对对。之前其实因为在民国，我是民国70年念台大动物系，那时候台湾的生态保育才刚开始萌芽。好、那正好我的一些老师，像林耀松老师、刘晓老师才刚返国哈、嗯，所以我就在他们的熏陶之下就开始走野外哈。所以刚开始其实我什么都喜欢哈，我也喜欢植物，我也喜欢鸟啊，然后常常会跟着学长姐，大家都在野外探索这样子哈。哎，然后那台北树蛙是。就是蛙类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样子、uh-huh. 哦、可是就是从开始研究台北树蛙之后，就开始我就专注的是在树青蛙这部分。
我第一次看到台北树蛙是在那个大安区那个富阳生态公园、
啊、是是是
哦，台北树蛙其实应该是台湾很多地方都有，可是主要集中是在台北
盆地附近。它分布是在南投以北的1000公尺以下的山区、啊、台北盆地附近最多的，然后是特有种，所以全世界只有台湾才有、那我会刚开始研究台北树蛙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在冬天繁殖，嗯，然后冬天没有蛇，我很怕蛇。所以对我来说就是非常的安全这样子。
可是夏天也可以看得到树蛙、啊、
也可以看到、啊、
那你夏天就不去调查研究了、
哦、也是要啊，也是要、啊、
所以还是会有一点风险、啊、
不过我现在已经可以跟蛇安然的相处了，你要我去抓或者去摸我还是害怕
okay,
可是要我碰到蛇
遇到还好、嗯、
还好还好、所以我们在找青蛙之前我都会先努力的找找看有没有蛇这样子。
不过这真的是很大的缘分、然后就是因为这样子一个相遇、然后让你一辈子就投入青蛙的研究调查推广教育。可是说实在那个真的是一个很迷人的生物，就是那种小小的那种像碧玉翠玉那样子，那么漂亮的绿色，它肚子是黄色是吧？
对，肚子黄色，背部是绿色，
所以光它的颜色的形状就是很吸引人，
是是很漂亮、它的幼蛙就像那个我们小指甲那么大一点点、差不多这个季节就看到幼蛙了，
是
也是非常的漂亮，是它是我最喜欢的青蛙，台北树蛙漂亮的。
不过谈一谈、就是说这几十年来你在调查研究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很难忘，就是你会记住一辈子，一直可能到你70岁、80岁、90岁，还是想说哇，那是真有趣，或是真难忘的一个经验。
嗯，我觉得这台北树蛙真的是很有趣啊！我在研究它，也是因为它很有趣，所以吸引着我不断的探究。我觉得最有趣的是它的一妻多夫的行为。
一妻多夫。
Okay、我刚开始的时候，那台北树蛙现在是保育类了，我们不能随便的抓或者做研究，可是在那个时期还不是哈，所以我就会把台北树蛙放在我们的水族箱里面，我就做回来在室内做观察。那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放很多只公的，然后一只母的哈，然后就想要观察它的交配行为，就我就发觉怎么会有一只母的跟2-3只公的一起交配，那我刚开始觉得是不正常。
好、okay.
可是后来我在野外的时候发现这个现象。那台北树蛙有个很特殊的习性，它会挖洞。到冬天它会从树林那迁徙到水边。然后在落叶底下就遮蔽物底下会挖一个洞。它在洞里面鸣叫，然后吸引母蛙靠近。
是。
那我就发现有一些公青蛙不鸣叫不挖洞。它就守在那个挖洞的公蛙旁边，就守在旁边哦。它在那边做什么呢？哦，原来我们这边叫做卫星青卫星熊蛙啊、它就像我们那个
就是像月亮绕着地球，或
是对它
地球绕着太阳，
它在听这一只会叫的公蛙在叫。然后等到母蛙靠近的时候，它也不拦截哦，因为台北树蛙的母蛙很挑剔， 嘿，我就在那边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它会进到公蛙的洞里面、然后听那个公蛙，公蛙本来是呱呱呱，它会叫得更快，呱呱呱，那种爱你变成爱死你爱死你，不要走不要走可是那时候它有耳朵还在听别的公蛙，它如果觉得别的公蛙叫得比较好听，它会抛弃它，会再离开，一个晚上可以拜访四只公蛙。哦，所以母蛙很挑剔，你如果想要霸王硬上弓，它是不理你的。
OK，
对，所以它在那边卫星雄蛙等，它就等这一只母蛙，它进到这公蛙，然后就跟这个公蛙交配啊、然后他们情投意合之后，其实公蛙就不会叫了，就表示说他们要准备交配了。
了解。
然后卫星雄蛙才会偷偷的爬进去，然后跟它一起交配。哦，因为他们是体外受精，所以只要拍精子他们都有机会可以当爸爸。
了解。
母蛙产卵大概400颗、所以他们就用偷的方式，是不是很有趣？
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
那这个是只有这种一妻多夫、是只有台北树蛙还是其他的蛙类都是一样？
后来我们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觉了，只要是产泡沫软块的蛙类、几乎都会有这个行为。在台湾我们有5种绿色的树蛙、还有2种是咖啡色的产泡沫软块，7种基本上都会有这种行为。那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产泡沫软块的时间比较长，
是
大概是有2-3个小时、所以就是有那个时间让它慢慢的。
那如果从生物学或生态学的角度很容易理解，就是它必须要提高它受精的这个几率嘛，
对啊对啊，然后增加爸爸的多样性啊，遗传多样性啊。
啊，其实我们都老是从现在台湾人或者人类的那个角度来理解说它可能不正常，事实上在大自然没有什么叫不正常的啦。
是啊，可是是非常的有趣的一个行为。
但是好像是它的歌声是一个很有趣的，就是你说那个这只母蛙听到说哦，这只公的唱得很好听，我就选择它。可是我又听，别只好像更好听，我就马上移情别恋了。
对对对，
那可能一个晚上可以跟四只公蛙可能在一起，这样。什么叫做好听啊？就是你可以讲说，比如说我们在歌唱擂台啊，会有评审啊，然后按过关过关过关。那母蛙要凭什么说这只公蛙可以过关？
这个好问题。我刚开始做研究的时候，我的硕士论文也在研究这个，所以我就会把每一只公青蛙我都会录音，然后去做声音分析，就发觉频率比较低的，然后因为台北树蛙的寿命大概4到5年左右，他们寿命不长，然后他们体型比较大的，他们的声音会比较低，体型比较小的声音会比较高，所以母蛙在听它比较低的频率，就表示它的年纪比较大，它比较有经验，它的基因比较好，它就会挑选它这样。
它比较喜欢欧巴，
对，
熟男比较好一点。
对对，所以刚刚不是讲卫星雄蛙吗？很多卫星雄蛙是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它叫声音比较高，母蛙也不理它，它干嘛要花时间去挖洞嘛？一个叫浪费力气，还不如用偷的。
这样是老的辣了。
对，然后有一些公蛙它繁殖期的时候，因为它繁殖期是冬天，是从10月到第二年的3月，它可以交配个5-6次这样子。那可是到最后的时候也没有力气了，它又也变成偷的。
所以对母蛙来讲，声音低沉的代表它可能是比较成熟的，
是
可能它的那个比较有魅力的，
是
那这个，但是如果说您刚刚也谈到说，譬如说雌蛙过来的时候，雄蛙会呱呱呱啊，越近的时候，它的那个所谓的频率就会越快，还是说
叫声
就会改变啊？如果说有其他的竞争者，那年轻的了哈，卫星雄蛙，它可能又会改变，所以对雄蛙来讲，它的那个赢得芳心的策略是什么？
叫声、因为其实他们在黑暗，然后蛙类的视力其实不太好，所以他们是用声音沟通的。所以声音他就看他的叫的高低快慢啊。通常来说的话就比较低，那叫的比较快的哈，然后比较有变化的就会比较受到母蛙的青睐。
不过你这样讲我突然想起，我最近在查，因为你是那个青蛙妈妈嘛，我就 Google 青蛙妈妈，后来我就找到说在广东香港很流行哦，几乎很多很多那个香港的小朋友都会唱，叫做那个青蛙妈妈。那我唱一小段让你看看这个儿歌有没有什么问题啦齁。他说青蛙妈妈睡醒流，睡醒了。
睡醒了。
呱呱呱呱呱呱啾。 好，就是呱呱呱呱呱叫了哈，啾就是叫，有什么问题？
在青蛙世界的话，是公青蛙会叫，
所以青蛙妈妈根本不会呱呱呱呱。
对对对对对对呀、啊！
所以我们其实因为很多香港民众听说啊，原来我们错了这么久，青蛙妈妈。然后我觉得这有一点呢，对妈妈那一种刻板印象，说妈妈睡醒了就呱呱呱呱呱呱，就很啰嗦唠叨这样子。不过我们其实说哇，原来那个叫声是一个很标准、很重要的求偶的行为。
是，对，
主要就是公蛙在叫了哈。不过我常常好像有少数的雌蛙会回应，所以可能也会有一些叫声，但那就不是那个所谓的比较平常的事情。这样
是是，那公蛙有鸣囊，所以我就说它有双下巴，摸它的下巴松松的。那有一些像四五号是雌蛙，它的母蛙也会叫，可是它没有鸣囊，所以它像四五号是雌蛙叫声像鸟叫啾这种这样子，然后母蛙叫啾啾就这样粗粗的这样子啊、嗯，所以也是可以区分。
欸、那杨老师你要原谅我，老师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了哈。那为什么我们的民间认为说九级啊，因为九级跟青蛙我常常分不太清楚，我是总认为说那种皮肤很丑的那种皱褶的一粒一粒的，那应该就是九级、
嗯、
很光滑皮肤细嫩的这一种应该就是青蛙，
是
应该不是这么绝对吧？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蛙类有两种腺体，一种是黏液腺，所以我们青蛙很滑，我们抓青蛙不是滑溜溜的嘛，因为它有黏液腺，那分泌黏液保持皮肤的湿润，可以帮助呼吸。
是。
那另外一种叫颗粒性腺体，就是毒腺。所以广义上来说，所有的蛙其实都有毒，只是毒性的强弱不一样。
嗯、
所以一般人如果吃青蛙，其实是会把蛙皮剥掉，因为就是苦苦的。
是、
哎、不好吃哈、哦，可是蟾蜍的毒腺就比较毒，哎，蟾，然后所以他们身上那个颗粒那个就是有毒，那会致死这个样子。
哦，换句话说，第一个野外的不管是九级青蛙，通通不要吃。
嗯，
因为其实第一个是保育，第二个其实还是有毒性这样子。
是皮，就主要是皮有毒，那肉没有毒。嗯
，OK，
嗯，
所以一般来讲，九级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毒腺就会比较发达，所以它的皮肤就会有很多皱褶颗粒。
对对，然后有一些蛙类也会有啊，因为颗粒性腺体都有，
所以你不能用皮肤光滑与否来去辨别所谓的九级跟青蛙呀。
对啊对啊，那最主要蟾蜍它的颗粒性腺体会在它的耳朵后面集结成了耳后腺，所以有耳朵后面、哦、眼睛后面有两个凸起的那是蟾蜍啊，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青蛙。
哦，如果是有耳后腺的、哦、那通常都是蟾蜍。
嗯嗯，就是蟾蜍，
就是蟾蜍。
嗯，对对对，
okay，
那没有耳后腺就是青蛙。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青蛙，其实它皮肤也真的不怎么样，也是几条几条
几条几条几条吧。
所以真的不能用皮肤来辨定。好，那那个关键问题，为什么民间的习俗认为九级会嘎吉招财，而青蛙没有？这对青蛙很不公平啊！
九级，你就应该是闽南语，就是有招财，声音有讲九级，就是招财那样子。
九级这样子，
九级这样子。另外有一个说法是刘海掉金蟾。
Okay，
有没有听过？
他
就是那斗蟾蜍嘛，对不对？哈、啊，所以就是蟾蜍才会有招财这样子。
OK， 我还听到一个就是古代的传说，就是有一个蟾蜍精很爱钱。
那、啊、真的啊？哦
啊。然后呢，玉皇上帝知道，因为他爱钱，就会偷人家钱、抢人家钱。玉皇上帝知道是很生气啊，就叫八仙之一的那个什么韩湘子啊，用笛子把他骗出来，砍断他一只脚。
哦。
然后后来呢，他就是改过向善。就是劫富济贫，发钱给很多贫苦的人，所以大家就会拜他。所以我们讲说那个咬钱的九级都三只脚，
嗯、哦，
所以三脚蟾蜍。
哦，
不过这个也是那个大家都在道听途说啦，随便乱扯的啦、嗯。可是我觉得这其实很有趣，就是说我们对于蟾蜍也好啦，青蛙也好，因为它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到处都可以看到这样子很亲近我们的生物，所以它其实就是台湾很重要的一个环境指标的生物。
是是是，
为什么？如果因为像我现在很少听到青蛙在叫、嗯、那代表我们环境怎么改变呢？
嗯，因为刚刚就有提到他们是随着温度，就是外界的温度会改变的外温动物嘛，然后他们的皮肤裸露的、
嗯、
只有薄薄的角质层哈，因为要帮助呼吸，所以如果环境有毒的物质它就会直接吸收直接反应，所以它是环境很重要的指标生物。繁殖的时候要在水域，所以他们要在有水有遮蔽、
okay。
然后的地方他们才会生存。啊，如果说像都市啊都没有，就是那个水泥丛林这种环境的话就不适合他们了，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他们的踪迹。
所以我们现在很少很少听到青蛙在叫，那最关键的原因就是说他们的栖地大幅的减少，
是，对，栖地被破坏了，对对对。
那 环境也可能受到一些污染。
是，
污染会导致青蛙数量大幅减少。
是，那早期像农业社会的时候，以前都没有像现在我们很重视食安，就会有农药的一个控制嘛。那早期就没有那样子的概念哈，所以以前的惯性农业，然后在田里面撒很多农药，所以很多稻田里面蛙类就因为这样就死掉了。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污染的一些问题。
不过讲到青蛙这件事，就我们越来越少机会跟他接触，除了说他的栖地改变污染的问题，可能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外来种。
是，没错。
就包括我们要吃，所以引进的牛蛙。
嗯。
那包括我不讨论说为了什么除甘蔗的害虫还是什么原因引进了一个很可怕哦。我看到那个数据是说最大只有那种三公斤三四十公分长的。那就是一个婴儿大的那个一只青蛙海蟾蜍。
嗯。
那台湾可能稍微小一点，但是也很可怕啊！那种体型吃起食物来，只要是比它小的都是它的食物，包括原本台湾原生种这些青蛙。
是
外来种，现在对台湾不只是青蛙了哈，其他的生态会导致很大的威胁吗？刚我们谈到牛蛙也好，海蟾蜍也好。
是，那台湾有38种的蛙类，那其中有6种是外来入侵种这样子。
嗯，
那他们对我们台湾的生态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影响啊。那刚刚你提到那个很大的，我们叫做海蟾蜍，另外一个名字叫蔗蟾，因为在1930年代的时候，它原产在中南美洲，然后就引进到世界很多的地方，包括澳洲啊，然后甚至我们台湾都曾经引进要控制甘蔗田里面的害虫这样子。可是甘蔗田里面害虫，大家想想看，那个害虫是应该在那个甘蔗的上方嘛，对不对？在上，那海蟾蜍是在地面，所以事实上效果不彰啦。所以就引进之后，像澳洲的话，就造成了很大的危害， okay. 因为澳洲本来是没有蟾蜍的，所以当地的动物吃了海蟾蜍以后，包括他们很多的爬虫类啊、蛇类啊，包括他们有袋类吃了以后都中毒就死掉了，所以造成浩劫，然后又没有天敌控制。听说澳洲现在至少有2亿只以上的海蟾蜍，非常的恐怖。
两亿只，每只都大概是那种所谓的10公分、20公分、30公分这样。
那种世界纪录30几公分的就出现在澳洲。这样子，
假西洋呢，30公分就是这样子呢，这个比篮球还大的呢。
是啊，对啊，那当地的一些小动物啊，像狗啊、猫啊，吃的也会中毒，甚至那边的狗狗，他们不吃铁。因为他们的毒性就有类似海洛因那样子，所以还上瘾，然后还要去戒毒。哦，所以造成了很大的生态的浩劫。
不，这是澳洲，那台湾呢？
那我们台湾1935年曾经引进啊，然后1936年有野放，可是没有成功。然后后来有引进是当宠物，其实他们蛙是蛮好的宠物啦，因为其实它也不需要太大的照顾，给它吃一些。
真的有人养海蟾蜍？
对啊，它可以吃饲料。
Okay,
对对对，所以就是有进口，然后当做宠物。可是后来就。有人把野放到野外，然后所以我们在2021年11月的时候在草屯，我们有志工发现，然后就通报发现很大型的蟾蜍，然后以前在住家附近就常常听到蛰蛙像咕咕咕咕这样子叫，可是最近我们台湾的青蛙都不见了，附近只剩下那种大只的蟾蜍这样子，那问我们发生什么事，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有海蟾蜍入侵，然后它是百大入侵种，一开始就通报那个农业保育署，然后还有鼓励我们的志工，我们就开始去做移除控制这样子。
主要是在草屯那边。
目前我们因为全台湾我们都有志工团队，我们的调查目前是局限是在草屯地方，好在它没有扩散出去。
不，您刚谈到是说是地方的一些热心的民众讲说，奇怪，我们原本青蛙怎么都不见，就只剩下这一只很可怕的。这个台湾的这些海蟾蜍大概就是一二十公分长，没有像澳洲有记录那种三十公分，小一点点。
大部分大概10到15公分、哦、然后我们现在最大的是21公分，1.2公斤，还没有到那么大。然后我们推测可能是从2019年才入侵的，所以还没有长到那么大。他们的寿命在野外可以5年，可是如果是人工好好饲养，可以到十几年，可以到15年啊、哦。然后蛙类可以不断的长大。 所以像那种霸王级的30公分它就已经很老了。
了解。
嗯、那我们台湾因为是
我们如果继续养可能就会养
成这样。对对对。那因为我们比较早发现，所以其实还没有到那种很大的体型。
你们曾经有调查过那个在台湾的这些海蟾蜍数量有多少吗？
我们目前已经移除了大概10,300多只了。
OK。
不过里面7,000多只都是幼蛙。
嗯、
他们繁殖力很强，他们最主要的问题是繁殖力太强了，一次产卵8,000到35,000颗，那一年可以繁殖2次，所以一旦只要有几对繁殖，哇，那个子代就不得了，很多。
一对海蟾蜍一年下来就是1-2万只的小 baby。
是是是，所以我们现在移除的大部分的都是幼蛙。那成蛙的数量已经在减少当中，这样子不像我们刚开始2021跟2022的时候、尤其2022年的1月他们刚开始繁殖期会聚集，
是
一个晚上抓个50-60只都没有问题，田里面30-40只他们叫声咕咕咕咕咕咕到处都是他们的叫声、
okay.
可是到去年其实数量就已经降低，到今年又开始又更少了这样子。
不过杨老师你谈到这个就是说从海蟾蜍的通报跟移除这个经验来看，其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关键，也许叫志工也好，也许叫公民科学家也好，总之呢就是你其实在很努力在推动这种公民科学调查这件事情，谈一谈这件事好不好。其实你成立一个很重要的资源网，然后请大家一起来去做调查，如果你身边看到像是海蟾蜍啦或者是其他的树啊，都可以去通报，可以成为公民科学家，这件事情对生态保育有什么重要性？
哦，这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哈。以我为例啦哈，那我研究蛙类嘛，对不对哈？然后为什么想要成立这样子的志工团队？是因为像我87年到花莲啊，那就从台北到花莲，那本来很多人就找我会去问一些事情啊，做一些事情这样哈。可是到了花莲哦，真的交通比较不方便哈。然后而且我一个人到花莲，然后我要进行调查，该怎么办？好，然后很棒的是在花莲就有像花莲鸟会，然后他荒野保护协会就有一些志工在那个地方，他们能力也很好，所以我就跟他们联系上了，所以由他们来帮忙我去做调查，跟着我做野外调查，那我就开始觉得诶，其实志工的能力真的很好，可以帮忙我们做一些监测。那从1992年世界全世界各地开始推这种公民科学志工调查参与的调查，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培训志工了，
是
诶，所以就慢慢的组织这种志工团队、
uh-huh.
嗯、然后所以才就觉得如果我是杨老师一个人做，我大概就只能顾及我花莲的一些娃娃，我就已经忙死了。
对，海蟾蜍你就没办法了。
对 对, 对，其他地方啊、那不时也会有人打电话来问我一些事情、那我也不可能就这样子跟女超人一样就到处跑这样子。那如果有志工队的话、那我们就在地的人就可以帮忙了。那我们也可以去收集资料。然后那时候在民国80几年的时候，我们台湾的经济条件还不错，所以政府也曾经推动过有那个5年的资源，基本的资源的调查，然后每年大概也会给我的100,000-200,000，然后去做这种资源调查。可是5年之后结束之后，经费就没有了。可是我们的资料要持续啊，
是，
尤其这几年这样气候变迁，然后又有这么多的外来种，那我们还是要调查，对不对哈？哎，那所以那时候我就跟那时候是叫农委会，哎，不是现在是农业部了哈。那负责保育的，在80几年、90年的时候是在农委会的那个系统，我就跟他们讲，我就说服他们，我说我们要不要来做志工培训？一样，你给我100万。可是不是我、uh-huh. 我就来培训志工，
是，
然后让志工去到各个地方。所以我从民国90年我们就系统性的开始，然后去先做招募，然后到北中南东，然后去做说明会哈，然后针对一些尤其是 NGO 团体，因为他们这些志工都很有经验、
uh-huh.
来参加，然后组成志工团队，然后就开始自己去挑羊区，然后我们也建议他羊区，那我们就开始做调查。
如果只有一个羊义乳、如果只有一个青蛙妈妈，那青蛙的生态保育或者是基础调查，这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你就必须要有好多好多的志工一直努力不断永续的去进行，不管是保育的调查的这些工作。不可能要打个广告啦齁，就是说如果大家对青蛙有兴趣，而且想成为所谓的生态努力的一份子的话，我是不是只要到那个两栖类资源调查资讯网 我去 Google 这个东西就好，我要怎么成为你的志工呢？不然应该说成为青蛙的志工
可以到那个我们资讯网，另外我们有成立台湾两栖动物保育协会，也可以到我们的网站上面、
okay.
www.froghome.org
OK 很简单 Frog Home 青蛙的家
对青蛙的家然后我们里面就有相关的资料，那我们现在也会有一些线上培训所以我们大概四五月我们就会有一些培训活动 了所以大家都可以参加这种线上的课程活动，然后就可以成为我们的志工
这个阶段的很重要工作是不是在海蟾蜍的移除的根除上我们差最后一里路最后一步这样
是没错我们要控制个外来种可能开始的五年发现的五年是个黄金期，那如果你过了这五年那又让它繁殖其实就要再控制就非常的困难了
是
那所以我们现在协会我们也是在鼓励志工，然后我们有系统性的然后到草屯进行海蟾蜍的调查跟移除控制这样子
是不过也许你自己的一些改变了就是说我看到有一些报道谈到你我自己是非常感动的一件事情，你谈说生态调查研究不过只是在见证一个物种的消失灭绝啊，那也是为什么你从一个调查者、爱好者、教授，变成是一个推广、教育这种角色的改变。为什么你那个整个心态，或者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认定、你的期许、责任，那个改变是什么？
其实我在民国87年之前其实我都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面因为我研究蛙类然后研究的蛙类已经研究到分子生物学，帮他们做族群遗传、okay. 然后寻根然后我还做台湾的蛙类的亲缘关系这样然后我做了一阵子就在台大林耀松老师那边博士后研究那其实也是蛮累的然后我有一天回家他躺在家里就想说我这么累这样，可是野外的青蛙在减少当中，我是不是应该做一些比较实际的工作？所以后来其实我就想要转换跑道，那本来是其实就想要到 NGO 那一边去做一些保育可是时机还没有87年那时候公民科学还没有开始，那正好那时候花莲慈济大学需要有一个教生态学的老师，所以我就毅然决然的就到花莲来教书这样子，所以我刚开始是到慈济这样子我觉得就是一个命运的转捩点吧。那因为到那边刚才提到了我要做野外调查我需要人力，所以我又跟这些 NGO 团体就结合在一起，然后就见识到志工的能力，然后只要是经过培训之后那其实他们都拥有能力，而且是有热忱的，所以就可以进行保育的工作，所以就这样子的一个开头，然后就遇到了就开始推动，那遇到越来越多的那些认真的那些富有热忱的志工之后，我就开始觉得做这样子公民科学是很重要一件事情，然后我也做研究啦可是台湾做研究的人非常的多不是所有研究的人都可以做这种的教育推广做公民科学，那我觉得我有这样子的一个资质我有这样的热忱然后愿意分享，所以我从87年开始我的整个研究的重心就从象牙学术研究象牙塔就走出来了，就是到教育推广
这也是我一开始说为什么那么尊敬你不过我们倒不是说那个所谓的学术研究调查不重要，那个非常非常重要非常非常关键，可是还有一个也非常重要的就是保育，就是让更多人知道物种的重要性，就是推广就是教育。我们现在访问的是国立东华大学自然资源与环境学系，同时也是两栖类动物保育协会跟资源调查资讯网重要的推手杨逸如杨教授杨老师。我想请教的是说最后啦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谈一谈从青蛙保育推广接下来包括一般的民众可以做什么，可以因为我们去保育这些蛙类，当然也包括蟾蜍了可以让台湾的一些生态环境有什么样的一些进步？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保护栖地。 因为如果没有家其实就没有蛙了这样子哈、嗯。然后栖地就是他们最喜欢，就是例如说有树有遮蔽有水的这种环境，那这个环境如果保护下来的话，其实我们原生蛙类就可以生存下来了。所以这种鼓励大家能够多多的保护蛙类的栖地这样子，嗯，然后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各种活动。那例如说我们每年协会四月哈，我们都有青蛙周的活动，那从四月、
就是现在吗？
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可以到那个两栖类保育志工脸书网站上面，我们就开始推各种活动。那4月22到29是我们青蛙周，我们就有很多的活动，然后我们也在网络上面哈，我们也发起了很多的一些活动，所以大家可以到网站上面、
所以一样 Frog Home， 不到 Frog Home 就可以找到台湾青蛙周的相关活动资讯，
也是可以的。那或者是两栖类保育志工脸书社团也是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那大家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些活动，那参加活动的时候，就我们的志工伙伴就可以带领大家，让大家能认识我们台湾的蛙类啊、然后希望大家能够认识、了解，最后就可以保育它，尤其是保育栖地。那保育青蛙的栖地，并不是只有帮助青蛙，其实对我们其他的生物，其实都是有所帮助的。
非常谢谢杨老师。如果您喜欢这样的节目呢，也别忘了五星按赞、留言，留下您的建议或者是批评。分享、订阅，让更多人知道。再一次谢谢杨逸如杨教授、杨老师，
谢谢，拜拜，
拜拜。